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芷娇，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404期，我现在是一个跑过马拉松的人了。
不，
我人已经
半马。
哎，但是我收到的什么，那人都管叫马拉松
啊，是
不是马拉松嘛？松不松？
松，你这跟罗京似的。罗京说啊，我也比过半程的，然后人家就说哦，你比过半程大铁呀？他说啊，不是，我半程标铁，
半程标铁
，对，都是马拉松，也没毛病。
哎、对呀、
啊，来。那个咱们说一下啊，就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是老爷分享一下他首个半程马拉松的心路历程、然后包括
你不要强调半程，
哇，是首马的心路历程。然后老爷呢还不是自己，然后还是和一农
和
悠悠他们俩，但是你们仨是不是下一期录宁浪别野也是这个选题啊？
对，但是应该就主要是他俩说，我觉得我的故事还是留给飞福来。
没事儿，反正你也可以捎带少的说说他们的故事、然后大家这样有两期播客可以听。
对，我觉得也是。我先说，我其实真的压根儿就没想过我会去跑一个半马。然后半马这件事儿呢，我之前有时候发小红书的时候，我就是我会写，我说我现在也开始跑步了，我说我还是坚持不比赛。但后来呢，我渐渐给自己留了一个活口，我就说，但是如果有一天，说不定我也会尝试一个半马。你能理解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那么一说，就跟我现在说，我说如果有机会给我上外太空，比如让我去火星，我会去。但是因为我深知没有这个机会，就是真能去火星了，这个名额也不会轮到我头上，我就可以放肆大胆的说。
所以我想这样，你从头就是对比赛这件事儿，你是没有任何期待，或者就是
没有期待，没有概念，整个人是麻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没有那么强的荣誉感，就是我喜欢别人看我，但是这个你看你喜欢
别人看你这句话你展开讲讲，
就咱俩都喜欢 attention，
我不喜欢 attention、
no， 你喜欢 attention， 但你只喜欢正向的 attention， 因为你看你会保留所有的奖牌，就是姥姥昨天是唯一一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吃饭他脖子上还挂着奖牌的人，
那奖牌是个项链。
我能跟你说实话吗？我差点把那项链给落在酒店，因为我到了那块洗澡，我就把项链一摘就扔在了那个洗手台上，然后洗完澡以后我走的时候都差一点就忘了。所以姥姥是真的是有比赛荣誉感的、所以你对于站台这件事儿，包括于你对你的成绩是真心有期待的，你是有目标有期待，且你愿意为了完成这个期待去努力
练。
对，然后呢，我不能代表我和一农和悠悠啊，但我感觉我们仨就属于更加注重体验。先说一下我为什么报这个马拉松啊，就是大概在不到两周之前，有一天姥姥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就说那个上海这个女子半程马拉松给了咱们五个名额。
对，这里我必须要
感谢一下
跑
野。
对，我们跟跑野最近合作也比较多、然后呢又合作什么脱口秀什么的嘛、然后那天他们就说，哎，说有几个名额你们要不要，因为之前我跟他们说过，我说呢，我说我们的五人我觉得我能送他们最好的礼物
是
其实是一些名额，但是跑野呢他们有名额会比较多，就有的时候各个赛事都合作，所以我就说你们有名额一定要记得给我留几个、于是呢那天他们就说，哎，上海半马这名额特别珍贵，尤其是女子半马。
对，
然后说这名额你要不要，我说当然要。然后我们不是做了那个粉丝抽奖吗？哎，我在这里 Q 一下，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在我们飞福来的五人群里面，大家可以到飞福来的就飞福 life 健身与美食的公众号里面写我要进群，然后所有的这些信息就怎么加群，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小宇宙
的 show
notes， 对，
所有播客都有，就你在哪个平台听我们的 show notes， 然后进群的话，我们反正会经常发一些小的福利，就包括有各种，我们已经发过三波名额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五个名额本来就想全做抽奖，我一想，哎，
非要艾特我一下，
哎，我说老爷，我感觉你让他现在跑一个全马确实有点费劲，因为他这跑量，我说跑一个半马他应该可以吧，于是我艾特他，结果你当时还真答应了。
因为我这个就跟我当时为什么会租下宁浪别野，以及我做很多很多事儿都是，就是你让我主动，我看到群里你们在讨论有这五个名额了，而且你们还讨论了一阵儿，就是说这个怎么抽奖什么的，我都没有想说，哎，要不然这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或者说，哎，我也想去。包括当时我知道悠悠和一农想在万宁租房子，我也没有说，哎，算我一个。但是当你们问的时候，就是别人给你东西，就你就
送嘴边了，你就张一下嘴。
对，就你当时一问我，然后呢，你们又说什么半马的名额好像比全马还难中，因为现在半马的比赛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嗯，主要是能跑半马的人
比较多
比较多，所以他就会更加受欢迎，尤其是女子半马，你知道整个体验，到时候咱可以说一下，你参加的这第一个比赛其实很幸运。
嗯，
就因为全是女生，就我觉得这体验挺好。
对对对，我觉得整体体验非常好。然后姥姥一问，我就说行。
对，哎，大家应该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就是很多事儿，而且你需要一个氛围感，
嗯，
对吧？
对，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自己说我要去，那有可能就是你一个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不。没有那么想去，但是如果别人叫你，那说明肯定有人一起。
而且你知道，我在这必须 be honest with you， 就是因为姥姥之前在特别早的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不是不喜欢我跟你干一样的事儿吗？
嗯，
所以就是我其实内心会就是觉得，如果你不邀请我的话，
我就不愿意让你跟我一起去。
对，或者就是说你不想让我也去跑，所以我就，而且本身也不想去跑，我就觉得这挺顺理成章。嗯，我当时特别开心的事儿，其实是你 offer 了我，就是你说你要不要去跑，我觉得这个其实代表咱俩之间又跨过了一个门槛儿，就是你也愿意让我跟你一起去做。嗯，你是不是也是觉得反正我现在怎么跑也跟你没有关系了，就咱俩不是，
那早就没有关系，
咱俩跑的不是一个步，
咱俩就从来在跑步这上面没有。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能理解你会觉得不希望一样。
不，我还是不喜欢，就是尤其是咱俩现在共同做账号，我就更不希望咱俩干一样的事儿。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干一样的事儿对我们做这个账号没有帮助。
嗯嗯，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每个人，对 diversify， 我就更不希望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件事儿。然后呢，但是
那你 offer 我跑这个半马是怎么回事？就是想看看我怎么死的。
不，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到这个份儿上了，就是我觉得让你跑一个半马，可能你对跑步的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milestone， 我就想 push 你一下，让你把这个半马给跑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跑步或者说这种像马拉松这种事儿，给人的自信心的增强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让你跨出这一步。
嗯，反正姥姥当时 offer 了以后我就答应了。答应以后当时我看了一眼日历，当时我答应的时候离比赛还有整14天，就是2周的时间。
嗯，
然后呢然后我必须得说，在整个冬天里我跑过几次步啊，就是我在冬天里每一次跑步我都发视频了，所以你们就知道在整个冬天我跑了几次步。大概是在北京跑过2次，在万宁跑过3次，可能啊就是这样子，就整个冬天跑了5次步。于是我就答应了以后，我第二天给我老伴发了一个微信，我说我想拍一个，我先说这个视频没有了，我说我想拍一个我备战半马的视频。
对，
我说你给我列一计划。我老伴说你就14天了，你备战什么呀，不用备战了。
我说你只要不拉稀就是胜利。
对，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有一点想去拍这样一个视频，就想让大家看看，就是说你从一个没有集中训练到你跑半马之间，如果你时间很短的话你怎么训练。但是确实咱们过去的2周非常非常忙，加上直播呀什么的，再加上我不仅问了你，我还问了别人，别人都说啊就2周啊，说那你其实都能跑下来，你就不用特别着急了。他们反而建议，我就非常对，建议我不要过多训练，因为他说你整个冬天其实是属于没练的，然后如果你现在开始比如说每天跑个10公里什么的，你很容易受伤。
对，这个一农，
一农就是
一农，那个就是为了跑这回这半马，然后自己练了一个半马，然后膝盖就不行了。
对，据说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你只要稍微是有点体，就是你平时有一些运动习惯的，其实你跑都能完赛。但如果说你一开始觉得哎呦我这俩礼拜我得好好练一下，结果堆出了你可能过去3个月都没有的跑量，
你要是什么足底筋膜 膜炎了呀、
哎、
什么跟腱炎啊，就跟我就最开始手买、
哎、你手买就是这样，
我手买就是为什么拖了一年啊，就因为紧张，
嗯，
你不说你就想好好练，然后练的时候呢你身体又没有这个底子，
对，
然后就把自己练出筋膜炎了，就不能跑了。
就跟我第一次本来是想跟姥姥一起去跑那个越野跑，就是莫干山嘛，姥姥给我报了一个三十多公里、
啊、
是吧，然后呢也是我之前一点都没练过，于是在前一个周末说高低得练一下，我就在一个我路跑都没有超过十公里的份儿上直接去报了一个那个京西的25公里越野，跑了5个半小时，结果整个那个脚，你记得我当时脚踝一点都走不了了、所以就彻底的那比赛也没
去
参加。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有一个 take away， 就是如果你报的不是那种，比如首先我不建议大家没有训练去报全马，对不对？
啊，那是，那而且就算你坚持下来，因为很多人是靠意志力坚持下来、
嗯、
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体验，
对，
没必要呀。
对，因为当时毛书记他不是跑了上马嘛、
嗯、
他肥杰还有那个还有谁来着，杨蒙恩他们三个，他们也录了一期播客，然后就说那个毛书记就一点都没练，然后跑之前好像是练了大概几次，结果他跑了5个半小时还是多久，他就说特别的煎熬。
对，
因为你跑5个多小时，
我
都无法想象。
我就问你，你就坐沙发上让你坐5个多小时，
那挺舒服的，给我看两部电影。
不让你不能起来
啊，不能起来就不行，
是不是也挺难受的？
对，但你就想5个多小时，其实做任何运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
的
煎熬。是我等于说确实是没有很详细的训练，但是呢我大概在我报了比赛那14天里我跑了3次步，
嗯，
最后一次是就比如我是周日比赛，然后呢我之前那一周都没练，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准备直播什么的嘛，然后直播完了那天晚上我们俩回家路上都1点多了，我老伴跟我说你其实比赛之前高低跑一个行不行，
因为我感觉这14天你就没跑过步似的。
跑过一次还是两次，就是确实因为我都有点忘了怎么跑了，就你老不跑其实你之前可能学习到的一些小的 tips， 就比如说怎么发力啊什么的、
是是是，对，就跟比如说你练游泳的时候你得保证一星期你得游那么几次、
嗯、
要不然你就好不容易刚掌握这个水感你就全忘了。
对，其实是一些感觉，然后所以在比赛之前我就是又跑了一个7公里，然后就用很我觉得很慢的速度，但最后一看好像还6:20吧，
人家都说了说老爷现在都起飞了，
就是反正可能那天天气也比较好，然后跑完了以后就去比赛了，就这就是我整个训练的过程，在比赛之前练了3次。
嗯，
哎，你第一次比赛之前紧张吗？
全马吗？
你第一次跑也是一个女子马拉松你记得吗？
不是女子马拉松，就是扬州的半程。
不是，在那之前你还跑过一次？
不，那是后来。
你第一次扬州那个是什么时候？
扬州那特别早，那会儿我完全不跑步、
就是咱们完全开始做博主之前，你根本就不怎么运动那时候。
对对对，那会儿我都没有手表，我现在想知道我那次跑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
哎，那次你怎么就报了呢？
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这辈子就有过这么一次、我就把这个半程马拉松跑下来，我觉得我就能吹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这么觉得，我当时觉得我这辈子能跑一个20公里，就是21公里。
你当时对21公里有概念吗？一个从来不跑步的人。
我跑过10公里，我当时在跑步机上跑的10公里。
对，但是我
跑完了之后，我觉得我那天都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真的。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觉得5公里，因为咱们上学的时候
只跑800米，
800米就觉得已经很远了，这
是对呀、是挺远的，当时觉得两圈呢。
对，所以我都无法想，我就记得第一次你跟我说跑5公里的时候，我说5公里
是啊，不是，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5公里的，哎，不是，对，就是5公里，就是5公里的比赛、然后呢而且是在操场上，就当时是学校运动会，
那纯绕圈跑5公里。
我当时说5公里怎么可能能跑下来，我想5公里那都多少圈啊，
我觉得都绕晕了，
然后我就说这种比赛怎么可能有人参加呢、所以你就说人和人之间这 over the years 你的变化有多大吧，
真的是。所以你当时扬州就你就知道21公里很长，你也知道
我觉得超长，那不是太长了那个。
那那个时候你有任何跑步的相关的知识吗？
没有啊，
完全没有，
我都不记得我穿什么鞋，我都没有
跑步鞋，我相信一定不是跑鞋，
我没有跑鞋，当时我当时就这么说
啊，
我要是知道有跑鞋我会去买一双，因为我舍得为这件事花钱，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跑步还要穿一些专门的鞋，我觉得只要是运动鞋就都能跑步，
就而且我都能想象，那你当时穿的一定都是一双比较便宜的那种运动，
不是便宜，是好看。我当时就觉得只要跟我的衣服能搭配上，就是、
嗯、
而且我没有跑步的衣服。
哎，你当时穿的那 at least 是运动服吧？
我记得我穿了一个白色的 Nike 的背心儿、
嗯，
然后呢穿了一个小裙子，就是那种网球裙，网球裙、
哦、那还现在这么多年也没变化，现在还
谁说的？我现在已经不穿网球裙了，你没发现吗？
哎，为什么呢？因为你
因为 不专业，看起来
哦，是吗？
就是你的那个穿搭只适合你现在的水平。就我跑伦敦的时候不还穿了小裙子吗？我发现就是有一片儿在你腿前面忽闪，影响我的节奏。所以我现在都觉得，就是人家专业的。
嗯、
专业运动员都穿
小短裤，你已经过了青马第一美女的那个时候。
哎，对对、
嗯，
我现在也不追求美不美了。
哎，那你得在小红书上更新一下。你知道我这次跑步之前，我其实在小红书上我就想搜一下跑步穿什么嘛，我就说了一个跑马穿，然后立刻出来第一个视频就姥姥之前教大家穿。你待会儿可是跟大家说穿网球裙好看的。
哎，好看，你别说，真是穿网球裙好看，因为它显腿长。
对，
因为你没有那个中间那缝儿，没有腿的缝儿，人家不知道你腿从哪长的，觉得你是从腰上长的。
对，
对吧？但是呢，它
对，而且网球裙沉，因为你想
啊，
你花那么多钱让跑鞋轻一克
啊，
费那么大劲减肥，但网球裙那裤子上面多那么一大片布，
对，它没用，
确实
你，
而且确实叮了咣啷的，就是踢了突突的那个网球裙，
而且它风阻还大。
哎，
我现在连号码牌我都不用腰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腰上有一东西影响摆、
嗯，
就是你摆臂，所以我现在就在那号码牌也在胸前，就跟那个专业运动员一样，我现在跟专业运动员就差配速了。咱说到哪儿了？
Okay, 说你刚才
说我觉得第一次
扬州、
哦、对，我那次一点都不紧张，我就觉得，
你就觉得你去参加了一个事儿，一个活动，
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今天就是要为我的人生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哎，那你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跑过十公里、嗯，但你也不是为了这个比赛特意的去跑的这十公里。
不是，那会儿我是先跑过一个十公里，然后人家说你要不要参加这比赛，
说你能跑十公里就能跑一个半马，是不是？
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这也有很多人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我才跑。
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然后你就去跑了。那你现在有印象你当时跑步的？
我跑完之后整个人就废了，瘸了，完全不能走路。
OK，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跑，哎，那你还记得你当时跑多久吗？
我就是因为我当时都没有一个能记录的手表。
你没表，但是你最后有成绩啊。
是有成绩，但是我当时
都不知道这个成绩意味着什么。
我都觉得我就是这成绩对我跟我没关系，你知道吗？我看他干嘛呀？
所以你都
我都跑下来了，我还需要看成绩吗？我没有印象、
嗯、
但是我就记得我跑完第一个那个的时候、嗯、邀请我去的人说我特别厉害，有多厉害我也不没有印象。
但你要这么说啊，我也觉得特别厉害，因为我是无法想象以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你的跑量可能月跑量就是十公里、
哎、没，肯定不如你，
不
是月跑量十公里，对
对，月跑量
我一共就跑过一次十公里。
月
跑
量
总跑量20公里，
总跑量20公里，人生总跑量。
我相信那会儿我甭管跑什么成绩，那人都觉得我很厉害，
能跑下来很厉害，
就是很厉害嘛，
嗯，
挺厉害的。但是我那次的体验给我体验特别不好。
那肯定的呀。
然后我就觉得跑步这事儿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因为我觉得我都跑下来了、
嗯、
那
对，就是有点像比如说现在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去跳伞、嗯、就是不过我跳下来了，就是我人生不
你你跳下来啊，就完了，完事儿了。
对，就是甭管我跳下来是死是活，
都跳过了。
对，就是我跳过了。
所以你能理解，你现在去跳伞，你也不会说，哎，给我看看数据。
哎，对对对，或者说我下次做什么动作什么的，我就觉得我活，只要我能从那舱门里出来，然后就平安落地。
就我都跳伞了，你对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你懂吗？
哎，我跟你说，我这次其实。expectation 其实并没有比你上次高很多，但是我必须说我整个的体验极好。
嗯，
那在这儿必须要真的诚心的感谢我老伴儿，就是包括一农和悠悠他们对你的感激之情就是无以言表，因为我们仨都没有跑过任何的马拉松，也没跑过长距离。然后一农和悠悠是因为这次是那个 New Balance 的活儿，
主要来挣钱来了。
对，他们俩是为了挣钱，而我呢，因为姥姥是挣了，就是
反正把你那份钱都挣了，
姥姥已经挣了，就是所以我真的是唯一咱们四个里面唯一一个
毫无压力的，
毫无压力去跑步。
其实说实话，就是对你来讲，寻找意义感更重要，因为我们仨必须跑。
对，你们仨必须跑，而且你知道吗？跑到一半的时候，悠悠说了一句话，说我那合同里有一个括号，必须完赛。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一农的跑量可能跟比我稍微多一点，近几个月啊，
我能说吗？一农在你们仨里面属于比较认真的，因为一农其实跟我挺像的，就为什么事儿人家都会认真准备。你看一农是你们三个人里面唯一准备了补剂的，
嗯，而且人家正经在跑步之前人家练了一个
人家练了一
半
马啊，所以练废了，所以跑得最慢。你们在这里跑得最差，这就是归就有的时候你和悠悠这种随遇而安的人，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 lucky。
对，因为我
就是因为有卷的人把自己给卷废了。然后你们俩就胜出了，赢都不知道怎么赢的。
因为你知道吗，就只有一农是认挺，就他挺认真对待这件事儿的，
嗯，一认真就输了是吧。
不能认真。然后在比赛之前的时候，然后我们仨就在那说嘛，大家都说哎呀我佛系跑，我佛系跑，我佛系跑。然后呢悠悠和一农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主要的工作是去拍摄，所以呢如果说到时候因为大家都没有跑过那么长，跑不下来那就跑不下来，反正我只要把所有的素材拍够了就行。但是呢等到跑的时候发现他们那合同里有一个括号，必须完赛。
哎，说明他是认真的去看了那个合同的，
说明他们俩是真的想，要不然不跑完，但是还是求证了一下，幸好跑完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只要
开
跑
了，
不可能，
没有人不想完赛的。
你说的非常
对，
对
吧？
对。然后在跑之前，我刚刚说为什么要感谢姥姥，就是我们仨其实心里没底。我老伴发了那么多关于马拉松的视频啊，他发什么 vlog 什么的我每一期都看，但他发比赛的那个我从来都没看过。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跟我
没有
半毛钱关
系
都没有，就跟我发 vlog 你可能会看，但我发一个纯滑雪的东西你
干货什么雪场比较，
对对，你就不会看，因为这事跟你，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就想我还用看你视频吗？我要是去滑雪，
对，
我还用看吗？你不得告诉我吗？
对，所以我是一样的心态，然后我就完全对这件事儿，包括我在来上海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带什么衣服，
那肯定的，对，你就问我就行了，然后有什么吃的喝的你就说张雅你给我把那个我需要吃的东西都准备好就可以了。
确实是这样的，我来之前我就问姥姥，我说我穿什么，然后她就告诉我，她非告我穿背心短裤，但是我还要找了个心眼儿，我跟你说，我一看，我说我们七点钟起跑，起跑的这个时候的温度是四度，我
没有八度，
但是当时天气预报上确实显示的是四度，就
是
七点钟
八到十三度。
那你是付费的，我是非付费的，
非付费的少几度，
真的显得是四度。但是就算是八度啊，我就想了一下，就北京现在这个温度，我前两天跑步大概是十一度，十一度去跑，我里面穿了一羊毛，250克的羊毛，外面还穿了一个 sweaty bag， 那个里面加绒的那个衣服，不是背心，长袖加绒那长袖，
你穿两件儿
啊？
好的。
戴一毛线帽子，
哎，我发现真是虚，还是补点铁吧，真的，确实虚。
就是这么跑，你说出不出汗？微微出汗。
对，但是像侯卫星说的，微微出汗
的状态是最舒服的状态。所以我在跑的时候，你说你让我脱一件衣服，我觉得我立马就能失温。然后我就说，你这四度，早上起来七点，我还没睡醒呢，你让我穿背心儿，
你精神了呀？
我就觉得不可能，
直接就过去了。
所以我自己很聪明，我带了一件薄的羊毛，然后带了一个短裤，然后也没听姥姥的，穿短袜，带了一长袜。然后我就来了，然后一农和悠悠也是不知道是什么，我跟你说就真的特别感谢你，因为我就说起跑之前特别冷怎么办，然后姥姥就说你啊准备一身那个
能扔的衣服，
对，因为你起跑之前如果你就穿背心短裤在那等你肯定会冷的，
就失温了，我也我自己也会失温了的，
对，说但是你要穿一个衣服，然后你也不能系腰上跑，那风阻多大呀，所以你就准备一个不要的，你起跑时把它放在边上栏杆就行了，我同你告诉我的所有话我都提前的已经告诉悠悠和一农了，所以他俩来上海也是带着这些衣服来的，
他们俩穿的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棉衣配棉裤的感
觉，我真的是棉衣配棉裤。
当时我说一下，我见到他们俩的时候啊，老爷穿的一个羊毛的长袖，穿了一个短裙长袜，外面套了一个那个跑野的那个 塑料袋，也不是
塑料袋，
就一次性的那种，
有点像
罩衫，
有点像一次性的雨衣，但没袖、
哎。我能说它那个东西真
好
看，好而且它好看，因为你知道穿一次性雨衣
特别难看，对对对。
哎，我希望那个在这里 Q 一下，他们能不能多做点？我觉得应该给五人发点。然后呢，我是穿了一个背心儿。
何止是背心，您那跟胸罩一样大，
穿了一胸罩、
嗯、
穿了一个特别短短裤，穿了一个长袜、
嗯、
然后外面套了一塑料袋、
嗯、
对吧，然后这俩人我都看不出来他们比赛穿的到底是什么衣服，
不是你都看不出来他们俩是去比赛的，
我以为对工作人员跟他们穿的也就是一边多，就是里三层外三层，长衣长裤，外面套着棉袄，
真棉袄你知道，不是薄的那种衣服，
而且不是一层棉袄，
两层两层、
啊，我想知道他们起跑的时候是
起跑时候棉袄脱，但他们全程、
就是、都是长衣长裤，
就是里面、哎、对里面是 T 恤，外面还一长衣，然后全程长裤，不仅长裤，然后一农还带了大护膝
啊，那那
棉
护
膝，
这俩人
反正确实有点虚，看上去。但是 anyways， 然后前一天晚上就比赛前一天晚上，姥姥就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然后一见面给我们仨先一人拿出一药盒。大家想想，就那种上面有好几个格的药盒，说前两个格明天早上吃，最后这格是褪黑素，让你今天晚上吃。然后又拿出了一人发了一瓶甜菜汁，说这个就明天早上起来。姥姥的原话是比赛前两个小时喝，然后悠悠的原话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在睡觉。
然后我说不用这么教条，起来第一件事把它喝了，然后一人发一胶，
一人发一胶，对，还发一湿巾。
我能说。
嗯，
哎，我给你们混那四粒药你吃完了吗？
吃了呀。啊，我、
哎、我能跟你说、其实那里面有个神药吗？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那是 placebo， 就是那个这四个是维生素，只是让你们心理上感觉一下。
就是、我跟你说，作为药剂师，我上回去那个比那个自行车比赛、我跟古希住一屋，我一来第一句话，药剂师来了，来快给发神药。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其实有两粒是 BCAA， 那没毛病，然后电解质丸只有一粒，因为我想的是你们这回天气很好、你们也出不了多少汗，而且是个半马，就一粒就行了。另外一粒是那个肌腱强，肌腱强是一个我无法解释是什么的药、
是 creatine 吗？
不是，它是一个从鱼的身体里面提炼的一个抗疲劳的药、那个药非常贵，就那个药一小包就可能大概200块钱吧，
所以你给我们这药加起来好几十，大几十，
差不多。那一粒儿可能六七十吧，我觉得。
什么？
然后我特别怕
那一粒儿要六七十。
是的，因为我给你们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你们多解释，我就说这是电解质，你就吃就吃了。
对，你当时原话就是你
就吃了就行，
你就说别吃错时间，
对，
不要明天早上吃褪黑素。
对，幸好咱们那褪黑素是黑的。
对，
哎，我跟你说这样白的，
真能吃错。
晚上把电解质和肌腱强都吃了，早上起来吃了一点褪黑素。
因为我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是问你一句吗？是因为我忘了你跟我说这白的药丸什么时候吃了，我说。我怎么记得你只让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喝甜菜汁儿啊？我这四粒白的是不是现在得吃啊？
对对，然后第二天早上把那粒黑的吃了，起火，我跟你说。然后呢，褪黑素主要怕你们睡不着。嗯。但是其实无论如何，你给大家讲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嗯。
反正那天晚上我们先一块吃了饭，
我姥姥给了我们东西，我心里突然吃了一个定心丸，因为他不仅给了我们那个药，他还给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明天早上怎么回事儿，包括我们站哪儿什么，就是说不用往前
挤、几点到，
对，几点到，然后就觉得啊还好，然后回到酒店这时候已经七点多了，我说不行，我得赶紧睡觉了，都七点了。给我急的呀，哟，七点十分了怎么办呢，我这明天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
嗯，
我就吃了一片我妈给我的斯诺斯，因为我妈知道我睡觉特别不好，然后她平时吃一个特别给力的安眠药，那个安眠药叫斯诺斯，就是、
哎、这里先说一下、这是个处方药，
是个处方药，
不建议大家吃，
对对对，
因为劲儿特别大，
对，那个劲儿特别大，那个药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吃，因为我妈她是医生给开的嘛，我妈只给了我一粒儿，然后呢就说你吃一半儿就行，结果前一天晚上因为我们吃饭，当然还有一些跑野的人什么，就好多人在，然后跑野的那个孙老跟我说，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斯诺斯，他说他说你要吃了这个，明天早上张翰可能大嘴巴都扇不醒你。对，我
我都特别怕你站在那儿立在那儿，只要不靠着别人你就倒了。
对，但是我又一看都七点半了，我还没睡觉呢，都七点半了。我就说我还是吃高低吃一点，这我都拍视频了。我一开始是掰了一半，刚想吃都已经举起来要放在嘴里了，觉得哎呦这现在都七点半了，我这明天不会缓不过来吧。我就又把那个一半掰了一半，就磕掉一半，就四分之一粒，就
已经肉眼不可见了。
真的就是我拍视频上那镜头根本就虚到就是没法对不上焦，但我就吃了四分之一片。然后吃完以后我在那等，我跟你说那药劲儿多大，就是后来等觉得有点困了，我说那我去上个厕所再睡觉。我坐在马桶上我都要倒下去，有点坐不住。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赶紧就去睡了。但是睡到一点半又惊醒。
你的皮质醇你知道吗，我发现身体特别神奇，就算你完全不上闹钟，你第二天有事儿的话，你第一天提前就你绝对会醒。
而且我能跟你说实话吗，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一点都不紧张，就这个远没有我说脱口秀紧张。因为我觉得像脱口秀包括其实你看我之前说我害怕比赛，那也是害怕类似于我之前打那种拳击赛或者那种柔术比赛，因为它时间很短，就是你就是一下，
而且不容差错，
不容差错，你没有容错率。
对，我能理解脱口秀，因为你一个人上台，
对，
你
要忘词儿了就忘词儿了。
因为跑步，你说你跑步跑累了，你还可以走。
对，就是说大不了，我就说我走完全程。所以其实我不紧张，但是我的身体其实是紧张的。
对，我在这里插播一下，你别说你了，你说我比过这么多比赛，而且这个半马对我来讲其实 it's nothing。
对，就是一个训练。
对，而且我就是当遇到高质量训练课。
而且你用你的话说，这都不算长距离。
对，这就是21公里不算长距离嘛。但是我你看啊，我是十点半睡的，然后我还吃了一粒褪黑素呢，而且那褪黑素我平时吃都非常管用，就一觉睡到天亮，而且睡眠质量特别高，我3:20就醒了，然后就睡不着了，然后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过的是什么呢，就你就在想这个温度有没有可能万一特别冷，穿长袜还是穿短袜，带不带臂套，那我一会儿这几件衣服怎么叠穿，然后呢哎我那药在车上吃就是在路上吃，因为我不是去就是找你嘛，在路上吃还是在，反正你知道就这些其实完全无关紧要的事儿。
而且你已经做过无数次了，你第一次吃这个药吗，并不是。
对啊，就其实所有的事情你都没有什么可想的，对我来讲，但是你就是会提前醒。
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们是周日比赛嘛，我周六又一直在拉肚子。
哎，对，一个是你，悠悠也拉肚子。
悠悠一个从来不拉肚子的人，那天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紧张的，因为我已经开始拉稀了。
就是你可能心里不觉得紧张，但是你生理肯定是紧张的。
对，因为我都没想到，我那天早上起来在机场我就拉肚子，又对，但我没有炸机场的马桶。这次我必须说，因为我去的是休息室的那个洗手间，它有那个垫纸，所以我不是蹲脚上的厕所，我是坐在那儿上。但确实是就属于那种，哎呦，肚子突然一下绞痛到不能自已，然后我就赶紧去上厕所。然后悠悠说我今天都拉三次了，
因为悠悠原来是一个从不拉稀的人，
悠悠是一个不很难紧张的人
啊。
你想他那个，
但是那天我看到这俩人，我觉得他们俩都紧张爆了。
我觉得他们俩其实看上去比我紧张，对不对？
对，主要他们俩比你更紧张的是他们俩还得拍摄。
对，还得拍摄。结果就是反正我就是一点多醒了，醒了以后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还是没睡着，我又爬起来把姥姥给我的那个褪黑素我又吃了一粒，然后呢反正就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是还是心里不紧张，但是我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告诉你你其实很紧张。包括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颈椎，就包括我那个斜方肌
都是僵的
僵的。然后我们就到了现场，反正就是看见了悠悠和一农，然后我看到他们俩我瞬间就没事儿了。因为我本来觉得我是整个赛场上最没有经验的人，因为你知道当你就是往什么那个存物车那边走，包括你排队上厕所的时候，你会遇到无数的跑者，就或者参赛的那些人，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轻松，你知道吗，就在那有说有笑的。
你看到很多人，然后他们穿的就是整个那个跃跃欲试的样子。
对，就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在那颠儿热身，然后呢穿的都是背心短裤
啊。
比如说啊，如果我不是一个博主，如果我昨天不拍摄的话，我势必是不可能化妆去参加比赛的。
为啥？
我能起来就不错了，就是我肯定是睡到最后一秒，就是像我经常滑雪一样，就连脸都不洗，就刷个牙就出门了。
哎，我在这里插一下，就是咱俩这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那天就是发定妆照，在小红书上发一定妆照嘛，我写的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每次比赛对我来讲跟我的婚礼一样。
嗯，
婚礼那天你不化妆不打扮不穿婚纱，就是我每次的感觉就是甭管我今年练的好和不好，每次比赛就是我的一个走台，就是全程都是一个仪式大过内容的东西，你就感觉就好像汇报演出，你明白吗？就比如说咱们那个合唱团，咱们练了一年了，然后现在咱们要上台演出了，然后就算你可能只出一点声儿，但是你那天就得换一身新衣服，然后而且你知道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就是我每次比赛之前，我比赛那身衣服，就是因为人家说比赛那身不能穿新，反正全新的衣服，因为容易磨。但是我至少要保证这个上衣配这个裤子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对对。然后我也在比赛之前特意就是一定不要穿这身衣服，就跟你平时肯定是不就是你的婚纱，你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然后提前一天把这身衣服换上，然后在镜子里看自己，就觉得哎，张雅你明天要结婚了，所以那天早上都是早早起来梳头打扮，然后穿一身那个衣服配这个鞋配这个袜子，这个组合都是新的。然后就算是今年你练得特别不好，但其实也不影响你结婚，所有的人看你的目光其实也没啥人看你，可能但你自己的感觉就觉得哎，我这是在花车巡游。
我能理解，但是因为你知道咱俩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比如说你，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啊。前一天我们去领物，
对，
因为我是刚刚到上海，然后我这次来上海就是我没带任何衣服，我就只带了比赛那一身衣服，以及我来的时候穿的我现在身上这身衣服，因为我就待两天，我肯定不换衣服，我就背一个包来的嘛。姥姥来接我，然后后来上了车，她上车的时候她没看我，然后下车的时候我一下车。他的原话啊，他说侯世阳你怎么穿这么丑啊，我跟大家说我穿的一点都不丑，
特别丑，
一点
都不丑。大家去小红书看一下我在比赛之前，也就是3月9号那天发的定妆照的那个小红书，我为什么只放了姥爷一张照片，因为我只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因为他穿了一个特别肥大的帽衫，然后一个白帽衫上面还有一只彩色的恐龙，不是恐龙
Burton 的呀，
鳄鱼、
Burton 那鳄鱼是 Burton 的，那个是 Burton 的图案、板子的图案、
Anyways
AAAD 的咱们直播卖那大厚阔腿裤，
然后
我天天穿、
那个、AAAD 那大厚阔腿裤就是一个你平时在家里都会穿那种，
我坐飞机穿的呀，
是，然后穿了一个那些
羊毛鞋，
套了一个蓝色和橘红色，就是它身上的那个各个线条的那个颜色都不一样。
不是，我
要整个穿的一个人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的，就你能理解，因为你的上衣和你的裤子
梯形，不是正方形，
梯形，
多好看呢！
就是我不能接受一个人穿成这样去领
物。我想跟大家说，我不能理解啥，我不就去领物吗？
但是这是你第一次领物，你明天要参加比赛，
我穿
不得拍照片？
你想让我穿，我拍呀。问题我穿那身衣服怎么就不能拍照片了？这最重要。然后我老伴这句话说：“啊，你不拍照片啊？”我说：“领物拍什么照片？”
我说：“那拍你都拿着你人生第一个这种正经的号码牌，你不得好好拍几张照片吗？”
我都没想过。然后当然我说。那我拍呀，他说那你穿成这样你怎么拍呀，
然后我说我不想给你拍照，我有病，对不起大家。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恰巧碰到了悠悠和一农，悠悠和一农本身是穿短裤，因为他们在营业，但是他见到我们他已经营业结束了，这俩人穿的是不是比我还不行，
是，但是他们俩之前人家发的那个照片是穿着背心短裤，就比我还支棱的那种。你知道我那天发
话说就是越冷越支棱是吗？我穿了一个符合就是气温的衣服呀。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去看那个照片啊。当时底下有评论说为什么不发姥爷的定妆照，我想说姥爷他有定妆照吗？他就根本没有定妆照。但是我不得不表扬我老伴儿，在比赛那天穿的是很好看的。
其实你知道吗，我本来想在酒店拍一个定妆照的，但是我回到酒店
因为七点多得睡觉，
对，主要是一个是当时天气就已经有点黑，那个酒店的灯光特别特别的暗，而且我这次为了离那个起点近，我住了一个很老的酒店，他确实他连一个全身镜子都没有。
你没让哥哥给你拍一张吗？
哥哥一直在拉屎，反正就没有拍。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必须得赶紧睡觉了，七点半了我还拍定妆照，我哪有时间啊，所以我就赶紧睡觉了。但是我那身衣服我必须得说我是按照你的思路来搭配的、
嗯、
就是底下是裙子
上短上长下短好看、
上长下短
确实非常好看。
我然后呢号码牌包括号码牌别我还别了半天，我就说别的方方正正的，结果别完了以后一脱，第二天早上起来穿的时候忘了上面有号码牌，一撑四个别人都撑掉
重新别。
然后第二天跑步见到悠悠和一诺，我为什么一下就放松下来了，就是刚才
说因为这俩看着比你虚多了，
真的那一路遇到的都是每一个女孩都是非常的
支棱的
支棱的，就是刚才说都甚至我觉得大部分女孩都化了妆
就是来参加婚礼的，
对，都是每个人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舞台、嗯、但是因为你知道跑马拉松这件事本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事儿，不是我的运动，我本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有点唯唯诺诺的感
觉。你
觉
得这不是你的主场，
觉得我就是都不配出现在这个场合，你能理解吗？所以我就会觉得要我肯定不化妆。结果看到悠悠和一农他俩真的就是穿的里三层外三层，而他俩在那儿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啊这就要跑了吗，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说女子半马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找你们仨特别容易，就你们绝对算最高的，然后我从很远处看见有两个大高个儿，然后神情非常木讷以及严肃，
对，而且
望向远方
抱着胳膊在那站着，
而且别人都穿着背心，他们俩穿的棉袄，
就是我们一起合完照，姥姥就说你们行你们仨准备吧，然后姥姥就到前面，你是挤到第一排去了吗？
没有，我就挤到一半就再也走不动了，所以其实我起跑也是在中间，只是比你们靠前一些。
我现在发现因为这么多年被你的耳濡目染，我还是稍微对跑马拉松和这个整个比赛是
有概念的。
一农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跟你说就是后来不是发枪了吗，发枪之前我说你们赶紧把这衣服脱了，他们俩赶紧着急忙慌脱、哦、就只脱了一件，我说你这件不脱了，他们说那得穿着多冷啊，就所以他俩跑步全程穿的是一个那种挺厚的长袖，而且里面还有一个 T 恤，然后呢穿长裤。首先我以为发枪会有滴一声，也没有
啊，这个发枪没有枪，
对，没有
枪，没有气枪，对
对
对。
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往前涌，这个时候呢一农就把表打开了，然后就开始往前想跑，就那么颠儿。然后他就问他说我有一个问题，说咱们现在还没过起跑线呢，咱们算成绩吗？我说不算
啊。
然后你知道他立刻停了下来，也不颠了，把表关了。哦，那咱们不着急，咱慢慢蹭吧，就是慢慢的蹭。
嗯，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说一定要往前站了，就是我们因为站在偏后面，所以就是跑不开
啊，
一点都跑不开，就是人挤人那种的。所以等到我们开跑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跑出去了，就所有人都已经出去了、然后我们仨才溜溜达达的就是开始跑。整个跑步的过程坦白讲啊、因为之前你讲过就什么你跑汗马呀什么的，感觉每个公里都有故事。
哎，我能说这个是这种比赛不好的一点，没什么观众。就是你到最后跑完那个绿道长宁绿道，然后拐过去跑到快到中山公园的时候才有一些观众。如果你去跑上海就全马、或跑北马这种比赛、你就会发现就是沿途基本上就
全是观众，
就对全是观众。然后如果你去跑伦敦或者跑柏林这种比赛，那可就是边上
又是完全
完全对，它就是两个升级。这个比赛就属于沿途说实话 没啥气氛
对
没啥气氛，就自己跑自己的。
对，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跑比赛，之前我就说过好多次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跑比赛。然后也是前段时间我跟我妈去吃饭遇到了一个叔叔，他都60多岁了，他是61岁才开始跑马的。
哟，那真励志。
他真的挺励志的、他跟他老婆两个都是60多岁，哎，不是61岁，他们现在64岁了。当时参加一个那个三个字儿，有一个老师带一个春，我忘了是一个什么，然后他是在那个奥森教老年人跑步、我回家想给我妈报一个这个班儿。他就是什么小步频慢速度什么怎么颠、
就是日本那种、
对、就是好像是一个
养生跑什么，
对，好像是一个北体大的教授什么的、我具体信息我有点忘了，我到时候可以帮大家问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他们就是跟着那个老师开始跑、就从两个60多岁从来没跑过步的人开始慢慢的颠儿。后来那个叔叔现在他的配速能到6分钟跑全马、然后那个阿姨的
很不错，
对，阿姨的配速大概7分左右，但是跑了好几个半马了，都64、65了现在这俩人。而他说 他们基本每一个比赛都要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退休了嘛，
好多人都这样，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是。
我其实特别不能理解，我说那你们俩就，因为他们平时在北京和海南，我说你们俩就在这儿待着，
就
跑呗，就
自己跑跑不完了吗？
他说完全不一样，他说我自己跑我跑不下来那么远，我就必须得在跑步里面跑。
是，
那就比赛里
面跑。你现在感受到比赛的魔力了吗？
比赛的魔力就是时间不知不觉，我能跟大家说，我平时跑步，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前三公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从一个静态的转化到一个动态。我前三公里每次都是必须得咬牙坚持，就我就想说，哎呦，别跑了呀，回家吧，就那种的。结果昨天跑的时候，我真的literally，我觉得我刚开始跑起来，哎，一公里的牌就已经到了，
哎，对对对对对，
就
比赛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
对，当时然后那个悠悠还跟我说啊，咱们都跑了一公里了，说咱不是刚出发吗？我说对呀、啊，然后结果再跑两步，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完全还没有开始有任何感觉的时候，三公里跑完了，
嗯嗯嗯嗯，
我当时那感觉就说这就三公里了，那我觉得。因为平时我跑到三公里已经觉得我就开始算，我再跑一公里就四公里，四公里就开始折返了，
就已经需要心理建设了，
已经开始需要心理建设了。结果全程就完全没感觉，包括我们跑到第十公里的时候，我们家停下来就是补了一个胶。十公里是悠悠这辈子跑过的最长距离。
嗯，
然后因为我之前虽然跟姥姥就是拍过一个
跑过，然后你那会儿停了很久，
我那
是一个连续的，
那就视频里没有拍出来，但其实那个简直就是那种断断续续的那种的，花了一天的时间去溜达了一个半马的感觉。然后我真正就跑步认真的跑步，我最长的是跑过一个十五，很久以前，当时可能是2010年吧，就刚有疫情的时候，跟老爷公在奥森那十五，我可能我记得我是五公里五公里跑的，就每一个五公里我都停下来，然后我们俩就吃口东西歇一会儿，溜达溜达，而且跑完以后就是整个要死了，就我就到最后那一圈的时候，我真的是跑不下来，而且甚至其实在前面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哎，这个跑完十公里感觉没啥感觉，最近就是从去年开始跑，我就都是八公里，然后每次跑完八公里我其实都挺累的了已经，我说这就已经比我这八公里跑的还长了嘛，但是完全没感觉。
嗯，
当时心里就特别高兴。然后前面我们仨都是一起跑的，然后当时为了鼓励一农，因为一农说他那个膝盖不是受伤了吗，然后他压力特别特别大，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争取跑下来，我说我希望你们俩能送我的38岁的生日礼物，就咱们最后一起手拉手冲线。所以前面其实13公里我们都是一起跑的，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老想快点跑，是因为我想我那个脚踝开始疼了，我每一个那个叫什么
好，所以后来你们每个人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对，
你是因为
两个脚踝，
你的两个脚踝都压力大了，
就是内侧那根筋，大家想象就那个脚踝内侧那大圆骨头，那上面那根筋巨疼。
嗯，
然后呢，其实一农是一直是心率，
一农他起跑心率就170
啊，对，我跟一农因为运动过很多次，他做所有的运动心率很难下180，他就是一个心率偏高的人。你就包括冲浪，我冲浪心率都120平均心率，
但是冲浪不准，因为你沾水了。
哦，那倒是。
对，但是我就看
他
一百心率确实有点。然后悠悠是下来之后膝盖疼。嗯、
对，他大概跑到第八公里的时候说他膝盖和胯、右膝盖和左胯、右膝盖和左胯骨轴子开始疼。但是他们俩就没有去那个医疗站，我后来是每一个医疗站都进，
然后去喷那个原来白药吧。
这也是你之前，因为你之前跟我，你当时就说去每一个医疗站能给你弄一下，
弄一下管用，
管用、
嗯。
对，我就记得你跟我说那个话，所以因为当时我就，
但你穿着大长袜子，
它能喷进去，它就直接在外面喷，它能给你喷很多，那个袜子其实就湿的嘛。
哦，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用。然后我在这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就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如果我没有喷、因为我其实在第十公里的时候就开始疼了嘛，如果我没有喷那个的话，我觉得我最后几公里会跑得很痛苦，因为它只会越来越疼、但是那天因为我就后来每一个医疗站我都进去让他给我喷一下，然后包括我当时膝盖没疼，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膝盖也有毛病，我说您给我膝盖也来点，
对对对，预防一下，
预防一下。所以我其实跑到最后，就我跑到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的疼痛程度没有比我在第十公里的时候强
啊，
就是
还行。
对，
你是跑到第几公里开始烦的？
15公里吧，
15公里开始就觉得怎么还有这么远？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觉得无论全马半马，就如果你的预期是，比如说21公里啊， 就是前五公里时间是被压缩了的，
对，
你就觉得你可能只是跑了两公里，
后五公里是膨胀的，
后五公里你觉得你跑了十公里，
对，
你就觉得这怎么还没到啊。
而且因为一开始因为我们仨是一起跑的嘛，而且我们仨还会聊聊天，当然了每一次我拿出手机一拍我就说一农你怎么看，一农说不能说话所以就主要我跟悠悠还在聊，你知道，包括我后来还唱了两句歌，就是觉得前面是很开心的，但到后来我们仨就分开了，我跑的可能稍微快一点点，一个人跑我发现就
累，累得快，
累得快，真的，因为不是累得快，烦得快，
嗯，
你就开始觉得哎呦有点无聊了，就像你说的，你要觉得那个到大折返那个地儿，我主要
看我跑过去我还得回来，
对，而且主要一看那边怎么这么多人就跑在我前面，就那种大部队乌泱乌泱的，然后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其实心理上，
嗯，我懂，其实就是烦了，
嗯，我当时就觉得我的生理上可能还能跑，但是心理上我是多一步我都不想跑了，就
这里面也要 Q 一下，就是我这次比赛其实要有要说有感悟，最大的感悟其实就是所有比赛都是一个 mind game， 它都是一个心理战，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 How Bad Do You Want It，
嗯，
然后这本书里面就是一个专门写超长距离耐力运动的一个作家，然后他其实就是采访了各种顶级运动员，然后还写了里边很多实验数据，其中给我震撼最大的一个实验数据啊，就是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给一些瘫痪的人让他们用意念去跑步，就去操控，他们其实是操控轮椅，就是弄那个轮椅，就是一组人是直接去推那个轮椅，一组人是坐在那儿用脑电波去，就是去推动轮椅，发现他们累的时间是一样的。
哎，我甚至觉得意念更累，因为其实比如说只是动作上，比如跑的时候到最后有点麻了那种感觉，你可能甚至脑子会飘走，但如果你让我脑子还留在跑步这件事儿上，
对，
可能更累。
它其实就是说明，因为咱们觉得累的时候是觉得身体累，就觉得我现在的腿跑不了了，或者我心肺跑不了了，而且都觉得我都跑了十五公里了，就已经到我极限了，我就是应该累，就是你就是你就觉得你身体累，但其实是你的精神累了，就是你累的是你的脑子对于你努力程度的感知，就是你的大脑觉得我现在已经超量了，我已经努力 enough 了，所以你马上就会累。
哎，你说特别，你看我就是在十五公里，为什么？我记得十五公里我还拍了一段，我说这个已经超过了我跑步的最长距离，我没算咱们那次拍摄啊，因为拍摄断断续续的，
嗯嗯，
我当时这已经超过了我跑步最长距离了，我说之后的每一步其实都比我之前要多跑，我开始有这个心态以后我开始累了。
是，而且你发现了吗，就是像我那天在小宇宙那个活动还分享，就是教练让你跑十圈，
嗯，
你是第八圈开始累，他要让你跑十二圈你就是第十圈开始累，他要让你跑二十圈你就是第十八圈开始累，
嗯，
就是而且比如说啊，今天要让你跑个二十一你可能跑到十五烦，要是今天说咱这比赛是个十公里，你可能第七公里你就不行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你从十五公里开始就觉得。
那你烦吗？就是你跑这么快。
烦啊。
可是因为我跑了两个小时二十分钟，我跑的时间久，你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我说我觉得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也一样，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所有人，你包括基普乔格，你说人家跑全马就跑俩小时，
嗯，
那他为什么也有撞墙或者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所有人。你的大脑的觉得感知烦就和你的能力其实是匹配的，而且你别看我们跑的时间短，我们输出大呀，你跑得快的你其实你每一步也是在逼近极限，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是卡着自己的能力跑的，所以就是你的劳累程度跟人家精英跑一个小时出头的劳累程度一样的，真的就是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一个心理战，
嗯，可能我的 expectation， 这就是咱们说的，你别把 expectation 放太高，
嗯，
我一开始觉得就凭我最近这半年的跑量哈，就加起来可能都不过，我觉得不过四十公里，这半年就甚至这样的，然后再加上我前两周比较累，而且我不一直过敏什么的嘛，我那天早上起来也过敏，我最近一直在过敏，然后状态又不好，又 emo， 我当时觉得我最后可能就得走，
嗯，
觉得一定是跑会跑得很难受，
嗯，
所以即使在十五公里的时候我开始烦了，但因为整体比我想象的要好，
嗯，
所以我就到最后我真的不知道半马是多少公里，
你以为是二十二？
我以为是二十二公里，我
因为是四十二，所以你觉得是二十二？
我一直以为是二十二公里，所以当我跑过二十的时候，我先是给老爷公打一电话，我说我还有两公里到了，我说你赶紧去门口迎接我。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站在旁边开始等悠悠和一农，因为说好了是手拉手一起冲线，但等了一会儿他们没来，没来我就给他俩各打了一个电话，没接。没接我就说，哎呦，我说是不是我刚才上厕所这块我没有拍到视频的，但是我跑到大概第十八公里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要拉稀，就
我懂啊，我每次比赛都是这样，
对吧？然后我就觉得
肠胃不舒服，
积了咕噜，我特别特别难受。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因为悠悠和一农在我后面，我说那我要么上个厕所等他们。于是我就上厕所，我本来是想拉稀的，但是我一蹲下发现我有点蹲不住，我觉得我要坐在那个马桶
不能停，
对，
你一停你再待一会儿你就真跑不了了。
就我真的觉得我腿，本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累，我一蹲下发现我有点蹲不住，我赶紧，你能想象吗？我撑那个简易马桶的两边，我把手伸出来像蜘蛛侠一样把自己给那么撑起来，
我懂。
然后我就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想他们俩是不是在我前面了，我说那我
赶紧跑吧，
那我就跑吧。但是我就以为还得再跑两公里，结果我跑完二十一的时候发现前方一百米到终点，哇，那个，
哎，这就是 expectation，
这就我当时觉得这就完了。为什么我跑完以后我说小意思 easy peasy， 就是因为它比我的 expectation 其实都短了八百米，
但那短八百米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就是，
然后我在这里面插播一下，我那块反正领完物回来等他们啊，然后呢我去接他们的时候，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那种就是我非常熟悉的 runner's high，就那就是 runner's high， 因为你刚比完的时候你整个人可能是你人生自信心的巅峰，尤其是人生第一次，我当时特别知道你们现在就整个那个特别享受。
对，你现在是不是没有这么开心了跑完一个比赛？
因为我现在说实话 PB 也不可能大幅 PB 了，我都是一点一点蠕动着前进，大多数时候你是不能 PB 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感受到你那种快乐了。
因为其实我们仨成绩并不算好，但是
挺好的。我不是你们这个就跟我第一次跑完半马，那成绩不重要，
对，
跑完了才重要。
对，但就是因为我们仨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在乎过成绩，因为我在乎成绩，我也不会说我们仨一起冲线，也不会等，而且我们仨中间就是有点慢慢悠悠的，但是就是因为跑完了，跑完了且体感 OK， 我觉得我们仨要跑崩了，可能最后也不会是那么开心的，就是觉得这就完了。只有一农跑出来以后是哭了的，
哎，
小红书有一张照片，不知道是
为什么哭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和悠悠其实就像是我们俩没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们俩本来就说啊就完赛就完了，而一农他因为前面膝盖受伤了，
膝盖受伤，所以他其实是最担心最有可能完不了赛的，
因为他膝盖受伤跟姥姥那次那个长德半马那个一样。 对，你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多疼，因为他说特别特别疼，
特别疼，
一步都走不了，
就是膝盖打不了弯，完全是直的，确实一步都走不了。
对，所以他当时就是他的心理压力很大，是他又想完赛，而且那个就是他不是循序渐进，他突然一下就会很疼，所以就他每跑一步的时候都在担心是不是下一公里我就跑不了了，所以他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最后他跑出来以后反正哭的挺惨的那个感觉。
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老爷的状态的变化有多大、啊、
哎呀，
就是刚跑完步之后巨开心。
我老伴给我打一电话，怎么样啊？我说 easy， 我说下一场全马什么时候？
对对，快给我报上。那感觉就是特别激动。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还吃饭的时候你
已
经不能吃饭了。
对，我当时刚跑完状态特别好，包括我们拍照什么，但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刚跑完的时候你身上那个激素多巴胺什么都还在，就属于特别亢奋的时候。然后呢，其实刚跑完的时候因为有一点点冷，就是因为你身上毕竟还是有点湿的，但是拍照为了好看我也全程没穿外衣，有点冻到了。然后回到酒店我们说先洗个澡吃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回到酒店我洗完澡出来往那一坐，就像气球气儿
撒气儿了，
真的就撒气儿了。当跑完的时候姥姥跟我说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补充那个
蛋白
质，然后那完赛包里有一个挺大瓶的那个蛋白粉，它是牛奶的，而且是挺大一瓶的。我因为我其实不是乳糖不耐受嘛，是这些年越来越严重，但是我当时觉得我补充蛋白质比较重要，而且又是凉的，我就在回去那车上我就咕叽咕叽全给喝了，然后往那一坐，然后这时候就开始觉得肚子里面开始绞痛。就是那种因为可能是乳糖不耐受再加上本来就身体卸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不舒服了。
对，然后呢结果吃饭的时候这孩子一口饭没吃，
对，
就我都说，我说现在赛后吃饭
非常必须要
吃，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都在那点好多碳水什么在那吃，我老伴坐在那一口没
吃，
吃
片白囊，
反正就是
一小片白囊，
然后这个就吃完饭了，我就说那你晚上好好吃饭，他又回去换了一酒店，然后又呆歇了一会儿，
睡了一
下，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孩子直接发烧了
啊。我觉得是身体有炎症，因为本来我们姥姥晚上五点钟约了一个拉伸，然后呢我是回到酒店我就说睡一下，结果躺在那儿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我躺在那开始首先就开始，你想酒店的房间调到24.5度，我盖着一个厚棉被，但是我冻的就是浑身发抖，手脚冰凉，睡不着觉，然后老爷公都快热死了，但我就特别特别冷，我就觉得我可能是不太行了，但是我又觉得我必须要去做这个拉伸，因为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我怕我第二天腿不行，所以我就还是去了。结果
然后拉伸的时候也特别搞笑，他跑完步的时候就是浑身一点都不疼，
我当时原话是怎么着，蹦迪吗？现在蹦迪
蹲腿吗？
啊，对，
咱蹲腿
是吗？对，我跟老爷公一样。
然后躺在那儿拉伸，我就看着啊，有一个视频，我希望你能剪到你的 vlog 里，就人家刚把他那腿摆在那儿，然后他就啊，
不是，我说然后姥姥在旁边说你干嘛呢，
对，然后人家那个治疗师说我只是现在刚刚给你摆了一个姿势，
对，他就说我给你摆姿势呢，还没开始
摁呢然后呢治疗师对你就跟对一个玻璃人似的，
是
就是他那手都不知道他到底该往哪儿放，
就包括他帮我摁大腿的时候，姥姥说就感觉那人就给我抹撒抹撒，
对对，我感觉他给你弄的那个
就是前戏，你们都想到就是前戏，我已经不行了
我感觉跟阿姨擦桌子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你那个甚至还我都能感觉到他只是在摸我，但是他手放在我的腿上，我就觉得是千斤重的正冲突，
然后给我逗的，我坐在这儿一直在乐，
因为姥姥一点事儿都没。
不，那可对我来讲，他确实。然后呢，在我们拉完伸结束之后，本来说一起吃饭，然后某些人当时已经虚的不行了，首先必须要回上厕所，就肚子叽里咕噜，然后其次你昨晚上发高烧了是吗？
对，还在商场吐来着。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商场吐酸水儿，
特别恶心。然后回去以后泡了一热水澡，泡完更虚。哎，我都在想，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不应该泡一个呢？就泡完以后，我就起来以后就天旋地转。然后但是我就说必须得吃点东西，然后喝了一个汤，吃了几个那种没味儿的，我点的那种没有味道的饼。然后吃完又躺在那，就越来越烫。然后可能睡觉的时候11点多，我觉得我体温至少37.5到38度之间，因为老爷公觉得我特别烫。就是他都要去买那个
退烧药了，
退烧药了。但是，我今天早上5点钟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哎，
好了，
不烧了，腿不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没事儿了。你们看我现在坐在这儿，
哎，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那种比赛之后，其实你的肠胃反应什么的，觉得自己发低烧，这都是正常的，
对，是正常的，
对。但是你这个是。特别烫我觉得不太正常，一般都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微微发热，但是别人不应该觉得你很烫。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我这段时间身体虚，因为你知道跑步那天早上起来我从来没有脖子上过敏过，我前一天晚上这脖子上红的痒的我就是没睡好嘛，结果就是昨天也是一直在红，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套餐，就是还是那句话，可能我这段时间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我心理上没觉得，但是你的身体很诚实，他都会告诉你。
对对对，我能说我每次比完赛，就是我这么多次比赛，就肠胃反应基本上每次都有，就有一些觉得肚子叽里咕噜啊，
你还是会
要拉稀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就都是你还是生理上紧张，而且你想知道你对你的身体做了些什么，就是你逼迫你的身体去承受了一个他原来从来没有承受过的痛苦，其实是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肠胃反应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药，还有一个老爷还是有一些有氧底，所以他肌肉没事儿，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拉伸，
哎，我觉得
大保健是管用的。
大保健是真管用，因为其实我去的时候我腿是疼的，
可不，不过你那大保健相当于没做，我觉得人家都没碰，
但对于我来说是有用的，就是你其实只要感受到拉伸了它就有用了，那我就紧，那没有办法，就有一个那个拉那个腿外旋的时候我已经叫到不行了，然后我老伴在旁边说 我感觉人家就是想帮你翘一二郎腿，
对，老人反正有点搞笑。
对，
然后最后我想问你，因为我现在已经把咱们群的目标，把咱们群的群名，
我不同，我今天早在那工作呢，我在那改视频呢，然后老爷公在旁边跟我说，哎，你叫什么来？什么什么
？Next Go 冒号全码。
对，老爷公在旁边说一个 Next Go 全码，我没听懂，我不知道说的哪国语言。他说第一遍我没理他，因为我在那沉浸。他说哎 ，Next Go 全码。我以为他说的是一句英语，我说 Nexo 圈嘛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把我悠悠一农的这个群改成了 Nexo 圈嘛？
对，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以的，
看有没有客户给钱。金主爸爸们，请你们听
着，这就我说这句话有毛病吗？我说你们撒散离全码只差一个客户，
这确实是只差一个客户，
只要只差一个合同里边有一个括号必须完赛，
必须完赛。对，如果。是这样的，钱到位了，腿可以不要，烧可以再发，都可以。
大家听听，
大家请在这期最后，在这期播客底下，请留言，就是赞助商爸爸
呼吁一下，客户赶紧赞助一下你们仨的首码。
对，赞助商爸爸资助姥姥姥爷全码，
不用资助姥姥了。
对，
人家都说了，一农说。我当时想的就是说给我多少钱我才能去跑一个全马、然后想到有张维亚这样不给钱自己花钱也报全马的博主觉得这钱挣不着我我真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我一人扰乱了市场秩序
你这么说也客户为什么要
花钱费让你
跑成那样就是他是想显示穿这双鞋就能把腿跑瘸了吗
就是能到底有多惨就是人跑个全马能有多惨
对
然后大家也帮我想想就是这样的这三个人能接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产品
我觉得什么跌打损伤的呀
之后那恢复腿套
大保健
的
呀恢复腿套啊然后什么的反正就是药呗
对
就治病的那些都可以赞助一下你们仨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大家如果想看老爷那就等老爷的 vlog、对吧
好的
行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